感谢主。那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我们讲到了不是我爱神，是神爱我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啊？我们来到教会，不就是要来爱主吗？来爱神吗？怎么又不是我爱神了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呢，进入到这一个思维的改变的当中。每次来教会都要改变我们的一个思维。今天呢，爱这个字啊，常常是被误用的。当我们说你要爱神，你要爱神，你要爱神的时候，那这个爱呢，已经变味了，或者说已经走样了。爱呀，本身呢，就是不能要求。一旦你要求出来，那个叫不叫爱了，那个变成什么？变成了律法。所以今天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我们。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些的圣经啊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。那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啊，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故事啊，讲到呢，哎，有一个律法师，他要来问耶稣，来考耶稣，或者要来试验耶稣，试探耶稣。他说：“夫子啊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那耶稣这样呢来对他回答，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有其他的版本啊，路加福音还有一个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然后呢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却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节经文上面你能看到什么？你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？这一条是不是耶稣颁布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律法？很多人认为这是，哇，这是耶稣讲的律法，我们要来守这条律法。这条律法是在哪里？在新约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守。这是不是耶稣颁布的律法？不是，这是耶稣在回答一个问题。讲到旧约律法的总纲和它总结是什么？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是律法的要求。下面那一条也是一样，爱人如己。耶稣在说，这是律法的要求。所以大家如果说什么是律法？啊，律法有613条律法在旧约的里面。但是呢，律法如果用简单的概括，耶稣把这个整个的旧约的律法有这样的一个概括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要求。你必须得做到，你做不到怎么办？大家说，律法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？啊，会有跟你说，没事没事，做不到也可以，没关系。律法能不能这样？律法如果这样的话，就失去了它的威严，失去了它的力量。那律法是不可以马马虎虎过去的，任何人违背了这两条律法都要接受律法的审判。大家想一想，在旧约颁布律法之后的1500年，整个的历史的当中，直到耶稣再来，有没有人能够守住这两条律法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有没有人守住了？那圣经的记载，有没有人？摩西有没有守住？摩西吗？违背神的命令，第二次的时候他吩咐磐石出水，他怎么样？他击打磐石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以至于他没有资格进入迦南美地。这是摩西。圣经上还有很厉害的人物，大卫。大卫厉不厉害？圣经称他为什么样的人？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有没有守住这两条律法？有没有啊？爱上了谁呀？爱上了别人的老婆，杀人夺妻，他更狠。整个的旧约的1500年的历史， 见证了什么？没有人可以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没有一个人可以。如果你要守这条律法的话，有没有人可以守得住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。那我们最后有没有人真正的行出了这个律法或活出这个律法？有没有人？耶稣，对不对？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耶稣才真正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和爱周围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如同自己，只有耶稣做到了，地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做到。我们只看见了什么？今天神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我的律法的要求，我对一个爱的一个极致的要求。所以神说今天我不需要，我也不能再等待，我也不能期待你们来爱我，这样的爱我，他让我来爱你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观念要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观念。我们看下面一处经文，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啊，重要的经文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所以今天神说我不再等待你们爱我了，我知道你们做不到，律法给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你们做不到来。那神怎么说？我要差派我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，让他代表我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和我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转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，这是一个对我们的思维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换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思维改变了，不是我们要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你看吧，这个顺序把它调整过来了，在你我的思维的当中，我们来调整这一个思维。今天不是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，乃是我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着我，甚至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了这两条诫命，只有耶稣做到了，在十字架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用尽了他的生命，流干了最后的一滴血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向整个的世界来彰显这样一个伟大奇妙的爱，就在那一个十字架的上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调整我们的思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大家一起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 Amen， 感谢主。这是我今天让大家记住的话语，完全的来自于圣经。如果你直接看这个题目，你说哎呦，这个话怎么听起来不对劲儿呢？圣经就这么写的，这个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，圣经就是这么写的。那在这里面呢，讲到了这节经文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。今天我问你说怎么来定义爱，什么是爱？我问让你来回答什么是爱，你会怎么来回答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有人说爱是恒久忍耐，什么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，这个不是什么爱的定义，这是爱的特征，爱的表现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清楚的来知道，在我们里面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爱。这里面讲到说这就是爱了，这是爱的一个定义。爱的定义是什么？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他成为一个祭物，成为神的羔羊，被献在祭坛上焚烧，被挂在十字架上来审判，这叫挽回祭。圣经就这么定义，这就是爱了。 这个定义啊，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对爱的一个认知。什么是爱？爱是什么？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。今天这世界上啊，充满了各种爱情的歌曲，充满了爱情的电影，充满了爱情的电视剧。我知道我们姐妹们常常看电视剧就会流泪，为什么会流泪啊？因为被那个爱感动了。但很多时候那个爱是人间的爱。现在我看电视剧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下电视剧了。那前段时间我有的时候我就看一看那个短剧啊，那有没有人看过短剧啊？看过短剧啊？看到最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，看短剧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真的是太能扯了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，哎呦，扯来扯去就是不停的让你在那扯，扯到一个我真是我实在是不能再看了。那我有时候换一换脑子，我先看你们听一听歌，哎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有时候看一看综艺的节目也还好。哎呀，这短剧实在是太侮辱人的智商了，太千篇一律了，每一个短剧基本都如出一辙。什么霸道总裁，对不对？总是那个总裁就那么霸道，永远那么霸道，哎。哎，专门就爱那一个什么不起眼的那一个什么那个女主，那怎么就爱非得爱那么多人不爱他，怎么就爱那一个灰姑娘呢？哎，霸道总裁永远是爱这个的。哎呀，我发现啊，所有的这些短剧基本上霸道总裁，另外一个什么那个人什么盖世神功的什么，那就然后就开始怎么羞辱怎么羞辱，他就那么厉害，别人就不相信他很厉害。哎呦，看了看总结出两种，叫羞辱剧，那个叫做屌丝逆袭剧。屌丝逆袭，一半是屌丝逆袭，一半是什么霸道总裁啊？这基本上就两个套路，每看一个，对自己智商就一次的侮辱，太简单了这个。那主题还是爱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，所以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爱中。让爱那么重要，但什么是真爱？为什么渣男屡屡得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嘴好啊，对不对？会说，这个爱只能去说说说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吧，没有实际的行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谈恋爱，一定要什么？不能什么被渣男给骗了，一定要看到实际的行动。天天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啊，去帮我买一个东西。哎呀，没钱，没时间，呵呵，这个叫不叫爱呀？这个不叫爱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爱的定义。爱的定义啊，就是人付代价，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。他付上什么样的代价？为我们的罪什么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呢叫做爱。什么是真爱？爱就是给予，爱就是舍命，爱就是舍己。那昨天啊，我陪我的儿子呢去照他的毕业照，因为他本来在学校照，结果他当时他不想照，然后现在要补照，然后补照要跑很远的地方，跑 Port Moody 去照，开车一个小时，下着大雨啊，然后呢陪着他在那里面等了好多人在里面 retake 这个照相，哇，等了一个半小时，照了一个半小时照出来。我就跟我儿子说呀，我就跟他讲，借此机会啊，跟他讲什么叫爱。我说什么叫爱呀？对不对？你看爸爸，周六是我最忙的时间，这我是休周一的，我周一休息。那周六是我最忙的时间，然后预备讲到预备很多的事情。哎，你看爸爸呢陪你出来，然后呢去照这个相，花很多的时间，走很长的路程。哎，我跟他说，这个呢就叫爱。我说只有这个世界呀，真正爱你的是什么？他现在真正爱你就是父母爱你。要你去跟老板打工，一定要什么付出你的努力，付出一个代价，然后老板给你一个薪水，这个叫什么？叫等值交换。你能给公司创造的利益越多，你得到的财务，得到的这个工资就越高，这是一种交换。这里面没有爱。什么叫做爱？就是白白的给你， 我跟他讲，父母的爱就是这样的，白白的给予。这世界上可能你找不到，再找不到这样的爱，可以白白的给你。这个就叫爱，爱就等于什么？牺牲。没有牺牲，别谈爱。当我跟儿子这么分享的时候，哎，他有点了解了，他有点明白了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孩子们不明白父母的爱，有时候需要跟他讲一下。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，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，那耶稣哪儿爱我了呢？他在哪一个地方爱我了呢？他怎么样的爱我了呢？那今天呢，这里面就在讲，不是我们爱神，那是神爱我们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爱。所以每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，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进入到被爱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常常想啊，昨天我做了什么？昨天我做了什么错的事情啊？昨天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啊？知道吗？我们最近在有一些健康情绪方面的辅导，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，会活在深深的自责的里面，常常会觉得，哎，我这个没有做好，那个没有做好。今天你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完全不需要回想昨天我做了什么。问大家一件事情，什么哪一个时间是最重要的？什么时候最重要？现在当下。昨天还重不重要了？昨天不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是最重要的时间，最重要的时间做什么呢？来领受神的爱，来享受耶稣的爱。就在这个时刻，你就想象那个爱呀，在十字架上就向着我来涌流。你就想起思想，每次当我们来到神的爱中的时候，哇，神呐，不是我们爱你，是你爱我们。主啊，你的爱现在就涌流到我的心中。这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哇，听一首歌，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爱的力量向我照亮。那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十字架上的光芒向我照亮，哇，我里面就是被神的爱来充满，极大的一个充满。甚至我在一边开车一边嚎啕大哭。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什么？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之爱。什么时候我心中痛苦难过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来解决我心中的痛苦。以前跟白菜吵架的时候，或者当我当时建立爱肉千家教会的过程，非常多的不容易，极大的艰难，很多的挑战在我的面前。每一次当我里面觉得难过，当我里面觉得失望，当我里面觉得沮丧，当我觉得我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都要回到主的面前，仰望那一个十字架。那是一个流淌爱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主向我们显明他爱的地方。所以每次当我仰望着十字架的时候，我眼泪就会流下，再次的被他的爱来充满。耶稣你爱我，耶稣你爱我，耶稣你爱我，你不顾性命的来爱我，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我。今天我就活在你的爱中，你的爱就是我的力量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心中有软弱的话，如果你的心中有伤痛的话，我就鼓励你最简单的一个祷告，就是什么？闭上眼睛来看这个十字架。定睛在哪里？定睛在十字架上。那十字架，耶稣的每一滴血都代表着他的爱。你身体的疼痛也一样，都可以带到这爱中，在神的爱中，所有一切美好的事情都要在这爱中涌流到你我的生命中。那神为什么要为我们付代价呀？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恩典呢？只有一件事，因为他的爱，没有别的理由了。为什么我会把钱给我的儿子啊？为什么我花几个小时的时间陪着他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爱他。所以今天我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，它都变得很自然了。神怎么可能不给我呢？ 神怎么可能不医治我呢？神怎么可能不帮助我呢？他连他的儿子都为我舍了。所以每次当你钉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看到那爱在我们的心中流淌，好像神的爱就流到我的心中，冲刷掉一切的沮丧，一切的那种失败感，一切的那种忧伤，那种恐惧。所以你我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每天活在这一个爱中，清楚的知道我是被爱的，清楚的知道神是爱我的。所以我们看一节的经文，这些经文很重要，在犹大书第一章第27节，犹大书只有一章，他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那这是你我呀，我们的生命的状态，我们要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就好像什么，好像外面有阳光的话，我就站在那阳光之下晒太阳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今天你感到心中的寒冷，你感到冰冻，你要去到哪里？不是在屋子里面，是到什么阳光的下面。当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些阳光洒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那一种温暖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你只要站在那地方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只要站在阳光之下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，这阳光会负责任，它来温暖我们的心，它是我们温暖，是我们感受到那一份爱，是我们里面有被医治，是我们里面得到力量。所以今天你我做的，我们常常说保守你的心胜似保守一切。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？保守我们的心常在神的爱中，常在神的爱中。如果你一旦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你立刻会感到这世界的冰冷。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，叫什么《纳加尼亚》，那个电影啊，这个翻译怎么翻？纳加尼亚，哎，那个英文这个纳加尼亚，哎，怎么发出来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声音，什么纳尼亚，还是没发好这个音，不没关系啊。有一个电影啊，就讲到那个冰封的世界，刚开始是一个冰封的世界，有一个女王统治着这个世界。那最后这个电影的结束呢，哎，就是这个阳光普照啊，所以那冰封的世界全都融化了，原来是一片的冰封，一片的寒冷，没有任何的生机。结果呢，最后的结果呢，里面讲到那个太阳出现啊，整个的那个冰封的地方都会融化，然后清早起来鲜花开放，非常美丽的那一个景象，叫纳尼亚哈，那个电影还有一个系列的一个电影，非常有名的，来讲到耶稣的一个电影。那今天你我需要什么？你我需要那太阳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太阳，他带着爱的光芒照亮你和我。所以我们把自己啊放在哪里？每一天把自己放在哪里？放在神的爱里。我是被爱的，神全然的爱我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爱充满我的心，爱正涌流我的心，我已经得着了这一份爱了。当你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，你就被爱来包围，你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那世界总要来夺我们的心，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夺我们的心，但让这个爱呢在我们的心中，你才有力量。你知道我太太 Betsy 师母，他呀只要有时间，他的上午啊雷打不动，他不喜欢我在上午给他安排任何的事情。他说除了聚会之外，上午就待在家里，我就要在那里读经祷告听讲道，别事情都不能做，必须要做这件事情。这已经几年的时间了，这是白贼养成的一个习惯，好几年的时间了，大概应该有从疫情开始大概有 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，拜得一直嘛，必须每天上午得花两三个小时，甚至让自己不断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什么状态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常常我到他楼上，他的房间，哇，他的那个那都是什么？都是纸巾啊，擦眼泪的。他常常在神的眼面前就是流泪，为什么？被爱到了，被激励了。所以我就发现现在 Bethy 非常的有力量。在我们的家中，我觉得我的灵里都没有他有力量，太有力量了。什么事情说我来安排，我来安排这个，我来安排那个。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活非常的简单，今天我吃什么呀？他说好，我给你安排了这个，这个你能吃，这个你不能吃，这个是给孩子的，这个是给你的，安排的井井有条，每件事情都安排的非常好，我非常的享受，什么也不用管了，都给我安排了。他为什么能安排我每一天的生活？因为他有力量了，他的力量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里面非常的有信心。最近我们周五我们的办讲座，健康情绪的讲座，那么 Bessie 啊，预备信息不是很快的那种，但他现在每周办一个讲座，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 stretch。但是呢，他真的就能做到，每周预备一篇的讲章。然后我，像上周五我在跟他一起来分享，我就听着他分享，我感觉他里面那个状态啊，里面那种坚定。你知道吗？他主要服侍的一个群体是有忧郁倾向的一个群体。我感觉他里面极其的阳光和喜乐，来去面对这个群体来分享健康的情绪。我看他的情绪真健康，你知道吗？分享完之后，我看他脸整个都是红的，你知道那种被神的爱来充满，能力来充满，我特别的感恩。因为拜谢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咋成这样了呢？我看着呢，那个我们俩的两个房间，我看着镜头里的他 ，Zoom 里面的他，我就觉得诧异，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呢？什么力量使他变成这个样子的呢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讲灵恩的时候，拜他一点都不灵恩，那方言都不讲，但是呢，他就可以深深的在主的爱中被建造起来，不在乎那一些的恩赐。那个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太重要了，大家一起说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再来一遍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你只要做这一件事儿，天天让自己活在神的爱中，总是感觉到被爱被爱被爱被爱，你的情绪想不健康都不可能啊，你的心中没有力量也是不可能的，你的身体又不好起来也是不可能的。那 Bessie 不需要什么，没有什么医治祷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，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就这么一条，程咬金还三板斧呢。那 Bessie 这一条已经很厉害了。如果我们今天每一天可以保守我们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常常感受到那太阳照在我的脸上，爱的光芒照射在我的脸上，我的里面就越来越有力量。这健康的情绪、喜乐、平安、富足、兴盛，全来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信息啊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太需要被爱了。爱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一股力量。人为什么活着呀？每个人都是为爱而活着。爱是最大的动力，让我们有力量可以做事情。对，不要管昨天如何，明天如何，就在现在，主啊，我来领受你的爱，就在现在，主啊，让你爱的光芒照在我的身上，来温暖我冰冷的心，来抚平我破碎的心，让我心中有力量。这种保守在常在神的爱中，不是我们，不是神爱我们，乃是错了，反了吗？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再来一遍，我自己都搞懵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 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们要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。哇，这顺序一定要调对了，调错了麻烦了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啊，叫做约翰。那约翰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。为什么说约翰很厉害？我们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稍微下面一个。这里面讲约翰是什么？这里讲到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。这个门徒是怎么样？这里强调这个门徒是怎么样的？是耶稣所爱的。在约翰福音里面一连续出现了几次这么一个门徒啊。大家知道吗？耶稣所爱的门徒出现了几次？大家知道吗？一共出现了五次，这是一个恩典的数字。有五次之多，这一个门徒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。大家知道这个门徒是谁吗？是谁啊？作者约翰，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。他一连五次的说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大家说这个人脸皮厚不厚？厚不厚？是不是很厚？五次了，他对自己的称呼就这么称呼。我们大家有没有称呼过这样的自己？我是神所爱的 Kevin， 我是神所爱的某某。所以我们要跟谁学习啊？跟约翰来学习。约翰呢，写了很多爱的篇章，刚才我们讲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就是约翰写的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神爱我们，就是他写的。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他是个脸皮很厚的人物。他知道一件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知道他是耶稣所爱的。所以你我今天要学习约翰，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谁呀？我们是耶稣所爱的。耶稣爱谁呀？耶稣爱谁？爱我。爱到什么程度？为我舍命，这是耶稣的爱。所以使徒约翰，这个不是使徒约翰，这是什么？使徒约翰真的是很厉害，他抓住了一个要点，在十二使徒中没有其他的使徒能够抓住了这一个点，就是他是耶稣所爱的。那耶稣爱不爱彼得呢？也爱彼得，但彼得没有抓住这一个点。彼得是什么样呢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爱主，你们众人跌倒，我绝不跌倒，永不跌倒。那彼得夸口的是什么？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很厉害，我就是把命给耶稣，我也可以给。你们都跌倒，我没事儿。这是人里面的什么？自义。自义非常隐蔽啊，常常隐藏在我们的心中。我要爱神，我要爱神，你看我有多爱神。这是什么呀？是自义。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常常说，你看我多爱神，我多爱神，你看我为神做了什么，我那么多的服事，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。这就是什么？自义。所以说彼得呢说我爱神，结果他怎么样？上次我们还分享彼得怎么样，三次不认主，靠他自己的力量说我要爱神，我要爱神，我要为耶稣舍命。结果呢，他有没有为耶稣舍命啊？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怎么样啊？也什么脚底抹油，怎么样也溜了。甚至面对那些小使女的时候，诅咒发誓三次说我不认识这个人，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为了保命。这就是什么？说我爱主，我爱主的一个结果，这就是自以为爱主的结果。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爱我。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耶稣爱的时候，他才会真正的有力量。我们看到这里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啊，讲到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，他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，大家感受到了吗？这个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一个关系，他可以靠在耶稣的怀里，耶稣的怀里，耶稣的胸膛，这个代表什么呀？代表耶稣永留他爱的一个地方。他跟耶稣非常的亲近，他可以来听到耶稣心跳的声音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听神的声音，听神的声音，怎么样能够听神的声音呢？每天活在他的爱中，挨着他的胸膛，你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。那这里面呢，彼得呢对约翰说，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？因为主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那是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这就是当犹大被卖的时候啊，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借着犹大，那没有人知道是谁要出卖耶稣，但是呢耶稣只告诉给谁了？告诉给约翰。所以真正明白主耶稣心意的是谁呢？就是约翰，因为他是被爱的那一位，他是知道什么？耶稣爱我的那一位，也是他真正的可以来明白耶稣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想要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，只要什么？不断的来亲近他，不断的靠在他的胸膛，领受他的爱，神一定会告诉你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跟主的关系呢非常的亲近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处的经文，那约翰呢他是深深知道自己是被爱的，所以最后在十字架前，谁跟着耶稣一起跟到十字架前？只有什么？只有约翰。这里面呢，耶稣呢在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看着他的母亲，看着约翰。那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，再一次讲到那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又对他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这段的记载也是很有意思，因为耶稣不是还有兄弟吗？为什么要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一个门徒呢？我们看到这里面被耶稣所爱的这一个门徒约翰，在主的心中多么的重要，他把他的母亲可以来托付给他。所以今天这一个点我要大家记住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神来使用。神能信靠什么样的人？神信靠什么？知道我们是他所爱的。神可以把责任，把一个神家的使命可以来交在我们的手中。当你知道我是被爱的，然后呢，主耶稣说，我把我的妈妈交给你来照顾。既然我们真的心中想服侍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看重什么样的人，是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服侍他，是要找一群明白他爱的人，不是一群自义的人，觉得我很厉害的人，我很有能力的人。神要寻找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是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人。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地方，约翰再次的强调他是谁呀？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。所以说你我是谁？我们是耶稣所爱的，你我都是耶稣所爱的。让我们常在神的爱中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耶稣所爱的。所以我们要来清楚的看见这一个我们被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生，也决定我们所有的行为，所有的结局都在这一个爱中。每天让自己什么宣告自己，我是耶稣所爱的，我是深深被爱的，耶稣爱我，为我舍命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。但是当我们这么去宣告的时候，爱就会涌流到我们的里面，自然而然力量就出现了，不是一个刻意的一个行为，而是自然而然的。专门在艾瑞前家，我们常常讲生命的成长，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不是一个什么跨越的这种，全都是什么，哎，像细雨一样，柔风细雨，润物无声。植物的生长我们是看不见的，它是一点一点的长起来的。很多人喜欢急功近利，我希望的灵命一下子就长，一下子就达到一个什么境界，就像看武侠小说一样，人们都在寻找一个武功秘籍，哎呀，我得到这个秘籍之后，我立刻什么天下无敌，找到一些什么丹药，我一吃增长了几十年的功力。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什么灵丹妙药，在主的里面非常的简单，每天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，每天来享受这份爱，每天知道我是神所爱的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。你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成长，那个就是什么最好的成长。你要保证自己在常常在神的爱中。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聚会啊，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被爱的。我们现在的每日读经啊，我非常的感恩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在跟我们这个每日读经，我特别鼓励你。现在我们已经查到了，马上开始了提摩太前后书，希望大家跟得上，因为我们每次才查一章，如果你漏了一章啊，哎，回去补一下。加夫飞西，铁铁提提，我们把这几章，把这几卷书呢给它查完。所以不断的让自己在这个圣经的当中，让自己更多的进入到耶稣的爱里，我们的生命啊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。那在这里面呢讲到呢，耶稣啊复活之后，然后呢在加利勒湖边，那这里面呢又行了一个神迹。这里面讲到每次啊当这些门徒啊彼得去打鱼的时候，他们一打鱼会怎么样，一条都打不到。这些渔夫们呢，在圣经一记载他们打鱼，每次的记载都是什么，打不着鱼。为什么呀？讲在这个世界的上面，我们常常想在世界的里面捞一些东西来，怎么捞什么都捞不上来。这世界不能给我们真正我们需要的一切，它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对爱的渴求。捞这个世界总是什么什么也捞不上来，但是耶稣一出现就什么大为改观。没有耶稣的时候一条都捞不上来，有了耶稣之后什么事情会发生？一捞就捞着满船的鱼，这边讲153条鱼都是大鱼。世界让我们空虚，耶稣呢让我们兴旺兴盛。在不管我们做生意也好，经营婚姻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只要有耶稣在的时候就有兴盛，只要没有了耶稣，同样做一件事情撒网下去，有耶稣就有鱼，没耶稣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人生啊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天天哎呀我太忙了，没时间来到教会，没时间来找耶稣，没时间领受耶稣的爱。我们天天在那下网，我们就知道我要多下几网， 这网没捞着吗？再捞一网，再捞一网，再捞一网，捞来捞去，捞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很多人精神抑郁，很多人财务损失，很多人健康出了问题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聪明人，知道什么？在什么情况下下网打鱼？不是我们今天不工作，今天不是我们今天不做事，我们做事一定要在什么的原则下做事？就是有耶稣在的地方去做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爱如千家，每一个人做事情都是靠什么来做？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做。每做一件事情，主啊，咱俩一起来做。主啊，你借着我来做，你为我死，我为你活，这条命我不活了，你来活，耶稣来活我们的生命。耶稣你在我里面活着，耶稣你在我里面来做事情。今天这个工作不再是我的工作了，这个是谁的工作呀？是耶稣的工作。耶稣怎么就会借着我们来做？网是谁撒的？是什么？是这些渔夫们撒网到船到什么？到海里。但只要耶稣在那里，谁是鱼钻到网里来的？是耶稣。是谁使我们财务富足的？是耶稣。是谁使我们身体健康的？是耶稣。是谁我们家庭幸福的？也是耶稣。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，在他极深的爱中，每一网下去都打到一堆的鱼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再次的记载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每次记载门徒的时候都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我们看到这里想起耶稣所爱的你我，耶稣所爱的人那多厉害呀，耶稣所看重的人，耶稣所宝贝的那个人，就是你呀，就是我呀。我说今天呢，川普面前有个大红人，大概是谁呀？马斯克，对不对？马斯克人家被什么很多人讨厌，为什么？太红了，所以他身价百倍，非常的红，政商两界都什么如鱼得水。今天你我在谁的眼中啊？是大红人啊，在耶稣的眼中，哇，我们太厉害了。我们在哪里？耶稣呢？就在哪里。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毛病？我们在哪里，耶稣就在哪里。有没有人对这句话有疑问的？不是耶稣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吗？怎么现在我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呢？不是什么指哪打哪，什么打哪指哪。为什么耶稣在哪里？我们要这种观念要去，耶稣在哪里？在我的里面。耶稣在我的里面，耶稣是我的生命，我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。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，我什么？我 carry 着耶稣，耶稣就在我的里面。我在哪里打鱼，就是耶稣在那里打鱼。所以我们深深知道这一个点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，他是第一个认出来谁的？认出耶稣的。当耶稣说哎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耶稣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打上鱼来。可是当这些门徒听见的时候，谁第一个反应出来是耶稣的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一个所爱的那门徒。所以约翰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你看到了吗？谁第一个能认出来耶稣？谁第一个能够感受到耶稣？谁第一个能看见耶稣？谁真的能领受耶稣的启示？就是那什么，那一个被爱的人，深知道自己是那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。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谁啊？都是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，主所爱的那一个宝贝，主所爱的那一个神的儿女。我们看到这里面，我非常惊讶于彼得的表现。大家看一看彼得是什么表现。彼得原来怎么样？赤着身子打鱼嘛，方便，都是男士。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，什么跳在海里。那彼得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要跳进去呢？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，甚至不管那个鱼了。 直接什么跳海里什么就向岸边游去，他游向了耶稣。他为什么这么想要游到耶稣的面前呢？前面不是提到了吗？彼得三次不认主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冲向另外一个人呢，是在什么情况下？是感到自己被拒绝，是感到羞耻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离开我。这么还在上一次神奇的捕鱼的主耶稣出现在彼得的船上，让他下网打鱼，就打上了好多的鱼，网几乎破，船几乎要沉。这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？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吧。那个时候彼得什么反应？主啊，你离我远点吧，我不配呀，我是个罪人呢，你离我远点吧。但这一次不一样了，当彼得深深的经历到那一个三次不认主，后面他又被神恢复，被耶稣来恢复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，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最先显给谁看呢？就是显给彼得看，基法看。所以主耶稣跟基法有一次的相遇，主耶稣来恢复了彼得，让他从三次不认主的自责的当中，让他给恢复过来，向他来展现了耶稣对他的爱。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不一样了，他对耶稣是什么反应了？不再说主啊，离我远一点吧，我三次不认你了，我太羞愧了，我躲起来吧，我往相反方向去游吧。彼得有没有往相反的方向游？没有，他直接跳到海里嘛，向着耶稣游去。我非常感动那个情景，冰冷的海水无法拦阻彼得那里面爱的热情，那爱的什么热浪，爱的什么火焰在那里面来燃烧，充满了被神的爱，然后游向耶稣。那这样的游泳会不会什么拿世界什么奥运冠军呢？非常有可能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巨大的爱的力量，爱的呼唤，爱的吸引，耶稣站在那里释放着爱的大能，彼得冲向那一个爱，那一个耶稣。这就是你我，我们都可能像彼得一样的跌倒、失败、软弱、无力，我们都可曾曾经有过破碎，有伤心，有失望，有甚至绝望。但是耶稣的爱可以冲破这一切，可以恢复这一切，让我们一切所失去的再次的回来。耶稣的爱拿走我们里面所有的自责、罪疚感、自卑感，我们不再自卑了，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价值了。在耶稣极大的爱中，我们得到那一股力量，甚至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力量，可以什么？可以游向耶稣，可以冲向耶稣，他可以也像约翰一样进入耶稣的怀抱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物，约翰深知道自己是被爱的，彼得也深知道自己是被爱的。所以今天你我也要来知道自己是被爱的。所以有人说，难道今天我们单单就是说，哎呀，神爱我，难道我就不需要爱神了吗？爱神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源自于耶稣对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回应，不是被要求的。没有人要求我们去爱神，爱如千家不会要求说你要爱神爱神爱神。我们有一个什么？你要来领受神的爱，你要享受神的爱，你要进入到这爱中。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查约翰福音，我们查到了一个地方，我们下面一处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，最近我们查了几次啊，关于玛利亚。那这里面讲到这个爱情， 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对爱的回应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谁啊？就是玛利亚。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在一个宴席的里面，马大在那里，拉撒路在那里，耶稣在那里，那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一斤重啊，真拿达香膏非常的贵重，价值30两银子，他呢来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，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，要打碎那个玉瓶，要倒出一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抹在耶稣的头上，要来膏耶稣。这一个膏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他里面对耶稣那一个全然的爱。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做到这些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在主的脚前来听耶稣的讲道。门徒都没有明白耶稣要上十字架，3天后复活，但是玛利亚听到了，玛利亚感受到了耶稣的爱，玛利亚知道他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谁呀？就是为了玛利亚，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所以他深深的知道耶稣的爱，所以他可以把自己最宝贵的、最为看重的，甚至是他一生的积蓄，可以拿出来，可以来献给耶稣，来表达他对耶稣的爱。是玛利亚所做的，没有人要求玛利亚，这个爱如此的自然。在被耶稣爱着爱着爱着，你我就会爱上了耶稣，好像一个美丽的一个电视剧一样，男主追求女主，女主最后呢回应了男主的爱，完美的一个大结局。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被追求的那一位，你我也都做出了选择，哇，我爱耶稣，我来回应这一份爱。那个爱不是从我们里面来的，是从主耶稣那里来到的，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再返回来给了耶稣。这不是我们今天说，哎呀，那我们都不需要爱神了，不是这个概念。我们对神的爱呢，不是挤出来的，不是强迫出来的，不是要求出来的，不是在律法之下的爱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当我感受到了耶稣的爱，当我明白了他的恩典，爱在我的里面油然而生，让那么自然的爱上了他，以至于我这一生都离不开他。所以这就是这一份爱。我们讲到3月23号我们有一次受洗，受洗是个什么概念？受洗就是说，好了，今天这一位男主耶稣基督追求我，他告诉我说他爱我，我要在这一个洗礼的当中回应他的爱，告诉这一位耶稣，好了，今天你是爱我的，我知道了，现在我也告诉你，我也是爱你的，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走这一生的道路。好像一个婚姻一样，在众人的面前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就像婚礼是一个概念，我不再犹豫了，我不再背着人了，我要公开的来宣告，我现在名花有主，我现在已经属于基督了。这就是洗礼的意义。如果大家有谁要洗礼的话，可以来跟我来报名啊！我们是3月23号，我们是点水礼，就在教会啊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看最后一段圣经，我们就结束啊。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啊，这是一个约翰福音的是下面的那一段啊。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讲到说第8章第20节，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主耶稣爱你我，来服侍你我，不辞劳苦，到处医病赶鬼传福音，供应人一切的需要。他太忙了，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说我没有安息的地方。耶稣一直在忙碌的服侍，人子来要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。 那直到在哪里耶稣找到了枕头的地方呢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，这里面呢，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这个低下头这个原文呢，跟这个枕头的枕呢是一个词儿。然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倾尽他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一切当爱你我的时候，最后他完成了这一切，接受了神烈怒的审判，倾尽了他的生命，这就是他说一句话，成了。这一个爱已经完全了，这一个医治已经完全了，这一个祝福已经完全了。耶稣进到死亡网，带到永生的里面，这一切都已经做成了。耶稣终于说他可以低下头了，耶稣终于找到了可以来枕头的地方，耶稣终于可以来安息了，成了，耶稣可以放松了，耶稣可以做成了，他拯救我们的使命完成了，他那爱我们的心意完成了，他终于可以休息了，他终于可以放松了，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倾倒给了我们。耶稣安息在哪里？安息在我们的得救里，耶稣在安息我们的蒙爱里，耶稣安息在我们的医治里，耶稣安息在我们得兴盛里，耶稣安息了，做成了，救赎之功已经做成了，耶稣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我得到了耶稣全然的爱，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在那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成就了。这一个爱今天成就在哪里？就成就在你我的心中。所以让我们的心不断的来思想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每天保持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知道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，那一个神的儿女，知道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甚至我们不认他，我们很做了很多错事，说了很多不好的话语，神依然爱我们，只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将这爱淋漓尽致的表达，让我们终于可以每一天活在他的爱中。我们就起立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把你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啊！特别我们心中有一些的痛苦，有一些的难过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拿走我们里面，冲刷我们里面任何的痛苦，任何的忧虑，任何的烦恼，任何的恐惧，任何的害怕，被你完全的大爱所来冲刷。哈利路亚，感受到你爱的温暖，感受到你爱阳光的照耀，让我们的心中有爱的涌流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爱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来赞美你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爱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你的爱中，我们来宣告，我们爱主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兴盛的，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强壮的，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的、美满的、快乐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每天的力量，靠着你们，主啊，靠着你，我们可以来得兴盛，主啊，在财务上得富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主，大大赐我们爱主家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保持我们这一周都在你的爱中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